灵狐得分等。灵狐得分等。宣皇帝名晕，字甘伯，是高祖的长子。母亲是李太后。武成元年生于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日封为汝国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日，高祖亲自祭告祖庙，在坐阶为他行官礼，立为皇太子。下诏命皇太子巡视安抚西方地区。文宣皇后去世，高祖居丧，诏令太子总领朝政，50天后停止。高祖每次巡幸各地，太子常留守代理国政。五年二月，又诏令皇太子巡视西方，并趁机讨伐吐谷浑。宣政元年六月丁酉日，高祖去世。戊戌日，皇太子即位皇帝，尊皇后为皇太后。癸丑日，岁星、寅祸、太白星在东景星宿会合。甲子日，朱砂上柱国，齐王宇文宪。封开府于志为齐国公。闰六月乙亥日，诏令山东流民新晋恢复本业的，以及遭突厥侵略家口破亡无法生存的，都免除赋役一年。立妃杨氏为皇后。辛巳日，以上柱国赵王宇文昭为太师，陈王宇文纯为太傅，柱国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游、卢国公尉迟运、薛国公长孙览并为上柱国。晋封柱国平阳郡公王毅为阳国公。当月，幽州人卢昌期占据范阳反叛，诏令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率军讨伐平定。秋七月辛丑日，月亮侵犯星宿前星。乙巳日，祭祀太庙。丙午日，祭祀元丘。戊申日，祭祀方丘。庚戌日，以小宗伯齐国公胡思征为大宗伯。丙辰日，荧惑太白星在七星宿会合。己未日，太白星侵犯轩辕大星。壬戌日，以柱国南兖州总管随公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癸亥日，尊亲生母亲李氏为帝太后。八月丙寅日，在西郊祭祀月亮。长安万年两县居民在京城内的免除赋役三年。壬申日，巡幸同州，派遣大使巡查各州。下诏制定九条，宣告下发州郡，一是判决案件定罪都依照律文，二是母亲一族已超出丧服范围的允许通婚，三是用杖刑处罚，全部令依法执行，四是郡县境内有贼盗未能擒获的都要记录上奏，五是孝子顺孙一夫结妇表彰其门闾才能可任用的即应申谏，六是有曾经任职而名位未显达或沉沦于草野而文武可施用的应一并采访详列姓名上奏，七是委其七品以上官员以敕令录用，八品以下及留外人员若想入仕都允许参加选拔降二等授官，八是州举荐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荐精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每年一人，下州下郡三年一人，九十年七十以上依规定授官，官寡困乏不能自存的都加以赈济抚恤，以大司徒杞国公宇文亮为安州总管，上柱国薛国公长孙览为大司徒，柱国杨国公王毅为大司空。庚辰日，太白星进入太微垣。丙戌日，以柱国永昌公宇文春为大司寇。九月丁酉日，荧惑星进入太微垣，以柱国宇文盛、张掖公王杰、福罕公辛威、云国公韦孝宽并为上柱国。庚戌日，封皇帝宇文元为金王，诏令所有应行拜礼者都以三拜完成礼仪。汾州击胡首领刘寿罗谦举兵反叛，诏令上柱国越王宇文盛为行军元帅，率军讨伐平定。庚申日，荧惑星侵犯左执法星。冬十月癸酉日，从同州回到京城，以大司空杨国公王毅为襄州总管。戊子日，百济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十一月己亥日，在道会院讲习武事，皇帝亲自批甲胄。当月，突厥侵犯边境，包围酒泉，杀害掠夺官吏百姓。十二月甲子日，以柱国毕王宇文贤为大司空。癸未日，荧惑星进入低宿并停留一个月。己丑日，以上柱国河阳总管滕王宇文游为行军元帅，率军讨伐陈朝，赦免京城现有的囚徒，都令他们从军。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日，在鹿门接受朝见，皇帝带通天官，穿绛纱袍，群臣都穿汉卫衣冠。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大成。初次设置四府官，以上柱国大冢宰越王宇文盛为大前移，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国公李牧为大左辅，大司马隋国公杨坚为大后丞。癸卯日，封皇子宇文衍为鲁王。甲辰日，向东巡狩。丙午日，太阳出现背气，以柱国长山公于毅为大司徒。辛亥日，以柱国许国公宇文善为大宗伯。癸丑日，太阳又出现背气，戊午日，巡幸洛阳，立鲁王宇文衍为皇太子。二月癸亥日，下诏说河洛地区世代称为昭氏。上合天象，是阴阳交汇之处，下应地理，是直贡道路的中枢。圣人因万物丰盛安定，于是建立王都，历经五代，传世千载，规模宏大深远，诚意居所壮丽。自从魏氏失去控制，城阙成为废墟，君子有留恋旧都之风，小民身怀故土之思。我太祖承受天命于疯狗，则地于崤函，荡平四方，心怀光复旧都之志。高祖神功胜略，统一天下，以往巡视东方，省察民情风俗，在此宫施政，于是时序变迁。朕以渺小之身进承帝位，希望继承先人志向，怎敢忘记厌逸子孙之心。不久前铸币金庸，便加游览历代帝王制度，基址尚存，如今若加以修缮，功效易于建立。因命邦国事务官员修复旧都，奢侈简朴取文治适中，功成劳役一百姓自愿之意。北望河内，咫尺不远，先前诏令经营，如今应急停止。于是征发山东各州兵力，增加一月工期为45天劳役，修建洛阳宫，长役4万人，直到皇帝去世，并迁移相州六府到洛阳，称为东京六府。杀柱国徐州总管谭国公王轨，停止南讨各军，以赵王宇文昭女儿为千金公主，嫁到突厥。戊辰日，以上柱国云国公韦孝宽为徐州总管。乙亥日，巡幸邺城。丙子日，初次命令授予总管刺史及行军者加持节，其余全部罢除。辛巳日，下诏说拥有圣明大宝，实在是重大企业，玄天表明天命，人事归于贤能，幽冥同谋，确实不可改变。狱中之大，实际悬定于明命，天下为公，本不必会内举。我大周感应苍浩之精，承受河洛之赐，武功文德，光辉照耀区域，创业垂统，永放光芒于无穷。朕以寡薄之德尽成大业，上赖先朝得一的功绩，下及群臣不二的忠心，直贡与云雨同通，宪章与光华共耀，元首方族的百姓都登仁寿之境，私欲昌隆国本，用以弘扬天力。皇太子宇文衍地位居上嗣，正统所归，远凭积德之美，恰好契合吴江之作。帝王的气量，未加整肃而自成，天禄的期限，不谋已至。镇金船位于宇文衍，眷顾四海，深合讴歌之望，使我一人超然于风尘之外，万方百姓知朕心意，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为大象元年。皇帝于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旒24串，车服七股，都以24为节度。那时御正都设置上大夫，皇帝宇文衍称正阳公，设置纳言、御正、诸位等官，都依天台制度，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封内史上大夫正义为沛国公。癸未日，太阳初出即将落时，其中都有乌色，大小如鸡蛋，经四天消失。戊子日，以上柱国大前移越王宇文盛为太保，大右弼蜀公尉迟迥为大前移，代王宇文达为大右弼。辛卯日，下诏迁移邺城石经到洛阳，又下诏说洛阳旧都如今已经修复，凡是原迁的民户都允许返回洛州，此外其他百姓想去的也听其自便。河阳、幽、相、豫、博、清、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管辖。三月壬寅日，以上柱国 薛国公长孙览为荆州总管。庚申日，从东方巡狩回到京城，大列军队，皇帝亲自披甲胄从清门入城。皇帝宇文衍被法驾跟随入城，百官在清门外迎接。当时骤雨，仪仗侍卫失去仪容。辛酉日，封赵王宇文昭第二子宇文冠为永康县王。下四月壬戌朔日，有司上奏说日食，不处理正事。过了时辰没有食，于是临朝，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癸亥日，以柱国毕王宇文贤为上柱国。己巳日，祭祀太庙。壬午日，在正午殿举行大教。戊子日，太白、岁星、辰星在东景星宿会合。五月辛亥日，以明州相国郡为赵国，以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以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以潞州上党郡为代国，以荆州新野郡为滕国，各食邑一万户。令赵王宇文昭、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游都前往封国。癸丑日，有流星大如斗，从太微垣出现，坠落如以火。当月，派遣使者拣选京兆及各州市民之女，充选后宫。突厥侵犯滨州。六月丁卯日，有流星大如鸡蛋，从低速出现，向西北流，长一丈，进入月中。己巳日，月亮侵犯房宿北头第二星。乙酉日，有流星大如斗，从寅室出现，流入东壁秀。当月，咸阳有池水变为血，蒸发山东各州民众，修筑长城。秋七月庚寅日，以大司空毕王宇文贤为雍州牧，大后城。隋国公杨坚为大前移，柱国荥阳公司马萧南为大后城。壬辰日，荧惑星掩盖房宿北头第一星。丙申日，那大后城司马萧南女儿为正阳宫皇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壬子日，改天元帝后朱氏为天皇后，立妃元氏为天佑皇后，妃臣氏为天佐皇后。八月庚申日，巡幸同州。壬申日，回宫。甲戌日，以天佐皇后父亲大将军陈山提、天佑皇后父亲开府元盛并为上柱国。陈山提封宇国公，元盛封义国公。开府杨雄为韩国公，以服侍为代国公。先前高祖制作行书要制，用法严厉。到皇帝即位，因海内出平，恐人心未复，于是废除。到此时，在正午殿举行大教，祭告上天而行之。辛巳日，荧惑星侵犯南斗第五星。壬午日，以上柱国雍州牧毕王宇文贤为太师，上柱国巡国公韩建业为大佐府。当月，各处有蚂蚁群斗，各方四五尺，死者十分之八九。九月己酉日，太白星进入南斗。乙卯日，以封王宇文贞为大冢宰。上柱国云国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行军总管杞国公宇文亮、陈国公梁士彦讨伐陈朝，派遣御政杜稿、礼部薛书出使陈朝。冬十月壬戌日，岁星侵犯轩辕大星。当天，皇帝到道会院举行大教，以高祖武皇帝配祭。教祭完毕，在行殿议论。同年，初次恢复佛像及天尊像。到此时，皇帝与二相都南面而坐，大臣杂戏，令京城市民任意观看。已有日，荧惑、振兴在虚秀会合。当月，相州人段德举谋反，伏法被诛。十一月乙未日，巡幸温泉。戊戌日，巡幸同州。壬寅日，回宫。己酉日，有星大如斗，从张宿出现，向东南流，光明照地。丁巳日，初次铸造永通万国前，以一当十，与五行大部并行。当月，韦孝宽攻占寿阳，杞国公宇文亮攻占皇城，梁士彦攻占广陵，陈人退走，于是江北全部平定。十二月戊午日，因灾异屡次出现，皇帝道路请接见百官。上天在上，明察秋毫，吉凶由人自招，灾异不会自行发生。我以微薄的德行统治天下，大道未能推行，小信并非福祉。从秋季开始，直到这个深冬，天地神灵频繁示警，多次给予深刻的告诫。 甚至有金星进入南斗星宿，木星冲犯轩辕星宿，火星侵入房宿，又与土星相合，流星照亮夜空，向东南方向坠落。南斗主管爵位俸禄，轩辕象征后宫，房宿称为明堂，是施政的处所。火星与土星相合是忧患灾祸的征兆，流星是战争凶险的应验。难道是因为官员任命失去秩序，后宫干政盛行，正是违背常理，忧患即将来临？为何如此明显，严重到这般地步？上观天象，下察人事，我确实感到恐惧。将避开正殿，斋戒静思，穿粗衣，减膳食，除去装饰，撤去乐器，敞开无所忌讳的诚意，开辟直言进谏的道路。想要使刑罚不滥用，赏赐不超过等级，选拔人才依据才能，后宫修养德性。应当宣告内外各方，希望共同辅佐和谐，符合民心，以此消除上天的谴责。于是撤去仪仗侍卫，前往天心宫。百官上表劝谏，恢复正寝和膳食，得到允许。甲子日，返回宫中。亲临正午殿，召集百官及宫人，内外有封号的妇女，大设歌舞杂技，又纵容胡人进行起寒游戏，用水浇泼作为娱乐。乙丑日，巡幸洛阳。皇帝亲自乘坐一马，日行300里。四位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都乘一马跟随，又命令四位皇后并驾齐驱，若有先后便加以谴责，人仰马翻接连不断。己卯日，返回宫中。二年春正月丁亥日，皇帝在道会院接受朝拜。癸巳日，祭祀太庙。乙巳日，制作两个屏风，画上日月图像，放置在左右。戊申日，下雪，雪停后又降下细黄土，过了一段时间才停止。乙卯日，下诏长江以南各州新归附的百姓免除赋役20年，开始对进入市场交易的人征收每人1钱税。二月丁巳日，皇帝前往鹿门学举行试殿之礼。戊午日，突厥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并迎娶千金公主。乙丑日，将诏书改为天制诏，敕令改为天敕。壬午日，尊奉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为天元圣皇太后。癸未日，立天元皇后杨氏为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为天大皇后，天佑皇后袁氏为天佑大皇后，天佐皇后陈氏为天佐大皇后。正阳宫皇后直接称为皇后。当天，洛阳有突秋鸟聚集在新营建的太极殿前，瀛州有黑龙出现，与赤龙在汴水边争斗，黑龙死亡。三月丁亥日，赐予百官及百姓大饮酒。下诏说，德行隆盛的后代被称为不绝，功绩施于百姓，道义彰显于祭祀典制。孔子的德行蕴藏往昔，道理视为生而知之，以大圣之才成千古之运，弘扬儒业，整顿伦理。至于深远赞明天人之理，制定礼乐事务，因此成为百王典范，流芳万代。我敬承天命，笃信教义，眷念诸水四水，怀道更深。况且包成侯的封号虽彰显旧例，但表彰圣贤功绩仍有欠缺，可追封为邹国公，食邑数量依照旧制，并立后裔承袭，另在京师设置庙宇，按时祭祀。戊子日，行军总管杞国公宇文亮举兵反叛，在豫州袭击行军元帅云国公韦孝宽，宇文亮不胜，韦孝宽抓获并杀了他。辛卯日，封永昌公宇文春为杞国公，继承简公宇文廉的后嗣。巡幸同州，增加后政，前驱借道排列360重，从应门到赤案泽数十里间，旌旗遮蔽天空，鼓乐齐鸣。又命令五奔驰系骑在马上，撑紧臂，直到同州。乙未日，改同州宫为天成宫。庚子日，从同州返回。下诏天台侍卫官员都穿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边缘，称为品色衣。有大事时与朝服交替穿着。壬寅日，下诏内外有封号的妇女都执护板，拜宗庙及天台时都俯伏行礼。甲辰日，初次设置天中大皇后，立天佐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立妃尉迟氏为天佐大皇后。下四月乙丑日，有星大如斗，出自天厨星，流入紫微宫， 抵达勾陈星才消失。即四日祭祀太庙。即卯日下诏说，我以寡薄之德，不明治国之道，不能使天地和谐阴阳有序。从春季到夏季，甘雨未足，既忧虑西郊的叹息，又将损害南亩的农事。言语中日夜警惕，不忘渐渐。实在是因为德化未普及，政行多差错，万方有罪，责任在我一人。想推广宽厚恩惠，遍及天下。现有囚犯死罪全部降为流放，流放罪降为徒刑，5年刑以下全部赦免。那些反叛、恶逆、不道及常赦所不赦免的，不再享等之列。壬午日前往众山祈雨，到咸阳宫时降雨。甲申日返回宫中，命令京城侍女在街巷演奏音乐来迎接等候。五月己丑日，任命上柱国、大前仪、随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甲午日夜间，皇帝被法驾前往天心宫。乙未日，皇帝身体不适返回宫中，下诏随国公杨坚入宫侍疾。甲辰日，有星大如三斗，出自太微垣端门，流入异宿，声音向风吹鼓动旌旗。丁未日，追赵赵、陈、月、戴、滕武王入朝。己酉日，病情加重。御正下大夫刘访与内史上大夫郑毅假托诏命，让随国公杨坚接受遗诏辅政。当天皇帝在天德殿驾崩，时年22岁，谥号为宣皇帝。七月丙申日，葬于定陵。皇帝在东宫时，高祖担心他不能承担继位重任，对他极为严厉。朝见禁止与诸臣没有区别，即使严寒酷暑也不得休息。生性嗜酒，高祖于是禁止酒类进入东宫。皇帝每次有过错，便加以杖打。曾对他说，自古以来太子被废的有几人，我的其他儿子难道不能立吗？于是派遣东宫属官记录皇帝的言语动作，每月奏报。皇帝畏惧高祖威严，矫情掩饰，因此过失恶行，未能外传。继位之初才放纵欲望。大行皇帝尚未安葬，毫无悲戚之色，立即查看先帝宫人，逼迫他们淫乱。才过一年多，便纵情声乐，采选天下女子以充实后宫，喜好自我夸耀，是非俱减。禅位之后更加骄奢，在后宫酗酒，有时10天不出。公卿近臣请示事务，都通过宦官奏报。所居宫殿帷帐都装饰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其华丽奢侈。到营建洛阳宫时虽未完成，其规模壮丽远超汉魏，只求尊崇自己，无所忌惮。国家典制朝仪，任意变更，后宫位号无法详细记录。每次面对臣下，自称为天，用五色土涂抹所居的天德殿，各按方位颜色。又在后宫与皇后等并排而坐，用宗庙礼器尊仪规赞等来饮食。又命令群臣朝拜天台时，都要斋戒3日，亲身1日。车骑张服超过前代帝王的数量。既然自比上帝，不愿别人与自己相同，曾亲自佩戴寿带、合冠、通天冠，加上金富缠，回头看见是臣五辫上有金蝉，及王公有寿带，都令去除。又不准人有高大之称，个性高者改为将，九族中称高祖者为长祖，曾祖为次长祖，官名凡称上及大者改为长，有天者也改之。又命令天下车辆都用整木为轮，禁止天下妇女不得施粉黛装饰，只有工人可乘有辐条的车加施粉黛。西阳公宇文温是杞国公宇文亮的儿子，即皇帝的从祖兄之子。其妻尉迟是有姿色，因入朝皇帝便以酒灌醉他，逼迫奸淫。宇文亮听说后惧怕被杀，于是反叛。刚刚诛杀宇文温，立即追尉迟氏入宫，起初为妃，不久立为皇后。每次召见侍臣议论，只想新造变革，从不谈及治政。其后游戏无度，出入不节制，仪仗侍卫，晨出夜还，有时去天心宫，有时游到会院，陪侍官员都苦不堪言。散月杂戏、鱼龙烂漫之际常在眼前。喜好命京城少年穿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赏，以为喜乐。排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啬财物，毫无赏赐。 恐群臣归建不能实现自己意志，常派左右秘密侦查，一举一动无不抄录，稍有违背便加罪责。自公卿以下都受鞭打，其中被诛杀罢免者不可胜数。每次吃打人都以120为度，名为天杖。工人内职也是如此。后妃嫔御虽受宠幸，也多被杖杯。于是内外恐惧，人人自危，都求苟且免祸，没有坚定意志，重足而立，屏息不敢出声，直到最终。使臣说，高祖知道继子无才，故念宗庙至重，溺爱如同晋武帝，知人之明则不同于宋宣公，只想用杖责威慑，期望他惩戒晋伟一方之教，岂能如此。最终使昏虐之人君临天下，奸邪肆意毒害，善无小弊气，恶无大不为。穷尽南山之竹简，不足书写其过，用尽东关之笔，不能记录其罪。然而仍得保全首领，到儿子而亡，真是侥幸啊。